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4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下面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大陆推广调试新唐人电视的一点体会。一、彻底否定邪党的违法邪说。因为已临近除夕，只安装了几家，还没来得及推广就过年了。恰恰在此时，我们当地的电视台播出了邪党禁止安装的通知和拆除居民卫星天线的镜头，结果转过年来推广时，很多常人甚至有的同修头脑中都有了邪党不让安装的念头，不知不觉地承认了邪党的迫害，给推广新唐人造成了一定的难度。几个月后，参与推广的同修总结了推广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正准备有序地进一步推广时，邪党又在媒体发布公告，称不得销售安装卫星天线，以安装者自行拆除，否则查处云云。有个别地区个别居民被勒令拆除，甚至被罚款数千元。有常人说邪党有先进仪器，一走一过就知道谁家有锅。有人说邪党用飞机查找锅，而且国安也参与了此事。有同修因心态不稳，去常人商店买卫星配件，被告知 KU 锅不卖，是法轮功专用的。有的经营卫星配件的商店被当地工商查抄罚款，一时间人心惶惶，好像整个地区都被笼罩在邪党的恐怖阴影中。同修们为此开了一个小法会，经过交流，大家找到了自身和整体的不足。一、同修不同程度的还有承认邪党迫害的念头。二、推广过程中重技术，正念不足，没有把推广新唐人真正视为修炼，做不到那么神圣。三、没有做到尽可能和其他同修交流推广新唐人的必要性。虽然师尊已经讲了关于新唐人在救度众生中的作用的法，可现在仍然有许多同修不知道能安装接收新唐人，知道的同修也大多认为自己手头工作更重要，对推广新唐人麻木，更谈不上否定和破除邪党的干扰和迫害了。此后我们进一步学法纯净自己，发正念清除邪灵烂鬼，尽可能和同修们多交流有关推广新唐人的体会，带动更多同修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来，逐步做到了遍地开花。在此过程中，我们发现有的同修或多或少还有些承认邪党迫害的念头，如一、我这里本来就比较招眼，不要安在房顶上，一定给我安的隐蔽些。同修和他交流了几次，自己也承认不是正念，但内心还做不到完全放下，结果安装的同修安装了两次，用了很多时间才勉强试完，信号还达不到最佳。当然有条件的话，安装的隐蔽些无可非议，注意安全和正念正行并不矛盾，关键是头脑中不能有承认邪党迫害的想法。二、有的同修认为自己正念很强，说在我家安装肯定行， 要是给常人安，可不一定行。言外之意是说我不怕，可是常人怕邪党不敢安，其实这还是变相承认了邪党可以迫害众生。同修在一篇体会文章中写得很好，从宇宙中来看，什么合法，什么是违法。大法造就了宇宙和宇宙中所有生命，是各个层次的法的根本，是所有生命的维系和根本。所以正确的认识是，所有证实法的东西都是最合法的，是给生命带来光明和希望的。同样，所有恶党的东西都是破坏宇宙法的，都是犯罪的。其实真正害怕的是邪党，而不是我们。因为邪党最恐惧的就是人们了解真相，明辨是非，那样的话他们就解体了。我们不但要彻底否定邪党的违法邪说，还要用我们的正念正行破除邪党的迫害，让世人敢于经营卫星配件，敢于安装卫星天线，为众生开出一条生路来，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二，去除人心，纯净自己。有的同修家里安了新唐人，看到家人的巨大变化，意识到推广新唐人的重要性，主动和同修交流推广。其他同修听说这么好，纷纷要求安装。可是有的同修回家一商量，家人反对，就不安了。有的同修一看别人都安，自己也要安。等到同修安排好时间准备安时，又说家里准备盖房，安了以后还要拆，先不安了。有的同修想学技术，因为以前自己没有调试成功，或认为自己对电子方面不太擅长，把接收新唐人技术想象得很难，人为地给自己增加了障碍。其实按照明慧网5月4号技术文章接收新唐人五部曲，同修们很快就能掌握。其实这不都是人心吗？攀比心、欢喜心、畏难心，没有把这件事当成自己修炼的一部分，从内心认识到安装新唐人只是给自己多了一个讲真相、救度众生的法器，掌握了接收新唐人技术只不过是多了一项救度众生的技能，到底能不能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还要靠自己正念的加持才能如意运用。在人心带动下做事，怎么能做好这么神圣的事呢？三，做事与修炼。因为安装新唐人耗时费力，安装一个锅双芯需一两个小时，又有一定的技术性，会技术的同修又少，在安装繁忙学法跟不上时，很容易产生干事心。具体表现如今天安得多比较顺利，心里很高兴，不顺利的话就懊恼，热衷研究新唐人技术，对其他应做的工作没这么热心，因为有干事心，正念不足，经常遇到干扰，本来两个小时的活要干半天甚至一天等等。相关同修及时在一起交流，认为干事心是我们最大的漏。有的同修认为只要同修想安就尽快给安上，这样才能让同修切实体会到新唐人的巨大力量，才能发自内心地认识到推广新唐人的重要性，把安装新唐人作为带动同修推广新唐人的手段了。有的协调人听说新唐人讲真相力量大，就动员认识的同修都安。有的同修正念不足，提出疑问又解答不了，因为浮于做事，没有细致了解当地情况，没有提前发正念清场等等。修炼是严肃的，带动同修也好，亲手安装也好，都是在证实法中修炼。只有通过学法和交流，才能达到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是师父在做，是法的力量。只有我们符合了法对我们的要求，正实法的工作才能做好。用人念、人的方法做事，又怎么能整体升华呢？师尊在洛杉矶市讲法中讲，那么也就是说呢，不论你在哪一个领域里，你的技能方面能够提高，那是你不断地使自己境界提高后的表现。表现上你在做好人，在修心，从人的角度上来讲，你在变成好人。由于学法内修，你做得越来越好，神就会给你应有的智慧，给你灵感，让你在学习中明白很多，让你创造出更好的东西，让你技术更高，让你超越。大家想想，在人类社会中， 任何一个正当的行业是不是都能够这样？你既在做好工作中的那一切，同时你又在修你自己，你是不是就能够提高？
四，正念加持新唐人，清洗恶党文化。师尊在洛杉矶市讲法中讲到，说到这儿，我讲一下全球华人晚会为什么这么重要。你们知道这个全球华人新年晚会承担的事有多大吗？中共邪党向来把文艺演出当作其宣传党文化与给中国人洗脑灌输的工具。从大陆出来的人也都知道，他年年要搞那个春节联欢晚会，节目都是歌功恶党，政治性很强的东西。新唐人的新年晚会却更大，叫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全球那当然也包括中国大陆啊，所以大家想想这个事是不是很大？这个全球可就是国际呀，那国际就得是国际水平，对不对？许源也是真了不起，能够把几年的晚会演得这么好，水平这么高。不管总体个人水平怎么样吧，但是最起码人家没看漏，一直都反应很好。所以这个演员、编导、作曲、乐队等等的个人水平要求就高，所以有些就得从基础做起。而且大家知道我过去讲过，无论是整体晚会效果，还是每一支唱出的歌、演奏出的音符，大法弟子所有这一切的表现，在另外空间里是起着证实法的作用的，放出的能量是相当大的，是在解体邪恶。而且大法弟子干什么，未来人也要学啊，在给未来人留什么文化，大法弟子在起头，而且也是在清洗恶党文化，是不是啊？所以中共恶党才那么邪恶的要捣乱嘛。演出中也在起着证实法救度众生的直接作用，所以影响也是比较大的，起到的作用也是比较好的。如果我们能够连续的不断的这样，不像现在演几场就完了，演更多场，那么会有多少众生被救度啊？你们知道吗？当看完这场晚会的人走出这个剧场的时候，他所有不好的思想都解体了，不好的念头都不存在了，所以人才会觉得有那么大的触动。很多同修自己不看邪党电视，看着家人每天看，知道在受毒害，心里很着急。做得更好的同修自然而然地把家里的闭路停了，家人也没什么意见。可是现在仍有一部分同修对邪党媒体的毒害认识不清，包括想推广新唐人的同修和一些老学员，对亲属看邪党电视麻木，习以为常。我们在安装过程中经常遇到同修问，安装后我家的闭路还能看不？我听了真的很难受。同修啊，师尊关于邪党文化的讲法也不少了，九评发表到现在已近两年了，怎么对此还没有清醒的认识呢？虽然二者在技术上不矛盾，可以各看各的，但是邪党的媒体是毒害众生的，是我们清除的对象。我这里不是说要想安装新唐人就必须切断邪党的节目，如果同修家庭环境正得不太好，家属中毒较深，上述方法也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我只是说不管我们怎么做，法理要清楚，新唐人作为大法弟子讲真相的媒体，要解体邪恶挽救众生，邪党的媒体要毒害众生毁灭众生，保留着邪党台，那就是邪恶释放邪恶物质的机会，他就会操控受毒害较深的家人干扰新唐人，即便亲属较清醒不干扰，也会冲淡收看新唐人。因为大陆百姓在党文化的长期毒害下，往往认为邪党电视更合自己口味。我们在推广过程中不止一次遇到常人一听说安锅，第一句就是能收中央台吗？同学们听到都很难过，中国人太可怜了。正因为此，有的同修亲属安装后第二天就给拆了，说不爱看；有的同修亲属上午安装，下午就把线给拔了，借口说台太少。把线拔了不更少了吗？虽是极个别现象，却暴露出我们讲真相不到位和对党文化的毒害认识不足。另外，师尊既然讲了我们有清洗恶党文化，给未来人留下正的文化的使命，清除邪党的媒体，推广新唐人，不就是我们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吗？我们还准备让邪党的媒体在我们的家中存留多长时间呢？ 在此，想再提醒同修一下，常人已经安装的大锅，90%以上都是收看的亚洲3号、亚洲2号卫星。这两颗卫星上的中文节目，绝大多数都是协党的卫视台。我们已经有了用大锅改装接收新唐人的技术，同修们可以通过讲真相动员常人改装，或者干脆把大锅换成我们用的75厘米小锅，这样既收看了新唐人，又切断了协党的媒体，一举两得。我们在给城市同修安装时，与同修交流，经同修同意，把室外馈线直接与室内闭路用的馈线连接，既节约了安装时间，又达到了上述效果。五、节目数量与节目内容。关于节目数量，前文已谈过了。早期参与推广新唐人的同修都经历了节目数量多少的变化。当大家都执着于节目的数量时，节目在逐步减少；当大家都不执着于节目的数量时，反而节目在逐步增加，有几个、十几个，到现在的20-30个。当然，这也与越来越多的同修正念加持新唐人，参与推广新唐人有关。有趣的是，这些早期参与的同修现在都一致悟到，只有一个新唐人就够了，其他节目越多，收看新唐人的时间越少，家人清醒的越慢，反之越快，所以都自然而然地把家里的节目调少了，很多同修全家只看新唐人一个台。另外，据新唐人的新闻报道，中共用大量金钱利益收买海外华人媒体做其传声筒。我们收的亚太 2R 卫星上的 TVBS 就是一例，中共想往卫星上插脚的企图暴露无遗。反思一下我们自己，尤其是我们搞技术搞推广的同修，我们是否还有对亚太 2R 卫星节目的执着，认为节目太少了不好推？如果有的话，是不是我们整体的一大漏洞？亚太2R卫星也好，其他卫星也好，连同掌握他们的卫视经营商，都是法造就的生命，都是为法而来的，都是应该无条件同化法、支持大法的。我们作为享有师尊赋予无限荣耀的大法徒，怎么能反过来指望他们呢？众生都在指望着我们啊。关于节目内容，目前我们能接收的 W5 卫星上约有4-5个台，亚太 2R 卫星上约有20多个台。这些节目除新唐人外，虽然都是海外媒体，基本上没有党文化，娱乐性较强，但是现在末法时期，一切都在败坏。所谓的一些娱乐节目和音乐台、时装台，充斥着魔性甚至色情的东西，不堪入目。这也是同修们建议家人只看新唐人的主要原因。在此建议同修们调试新唐人时，不执着于节目数量，把那些魔性大的节目删掉，剩下比较正的节目有多少算多少，走正我们的路。六、互相圆融，整体配合，整体升华。师尊讲，天象变化下面要是没有人去动，还不能给常人社会带来一种状态，也就不称其为天象的变化了。很多同修都悟到了新唐人电视台的出现就是天象的变化，现在我们就是应该推广新唐人。从去年下半年，全国各地就有很多同修悟到应该掌握接收技术，更好地救度众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交流，各地同修或早或晚都调试成功了。就我们地区而言，虽然年前就已调试成功，但今年上半年进展缓慢，主要原因是掌握技术的同修少，自身直接推广数量有限，因为单线联系和其他同修接触很少，能联系上的同修有的因种种原因对此项目麻木，自己知道了也不向其他同修介绍，还有前面提及的协党迫害的因素等等。这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是，经过交流，同修对新唐人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甚至已经给同修家安装了新唐人，都认为很好，是讲真相的好办法，值得大力推广。但是我还不行，我手里还有其他项目要做，脱不开身。我们这里不是要求同修们都放下手中的正实法的工作，全力以赴推广新唐人，
只是请大家试想一下，现在每一位精进的同修都很忙，如果我们都是上面的想法，是不是新唐人就没有人推广了？我们看问题应该从整体，从大法需要的基点考虑，而不是从自己或自己负责协调的一片的角度考虑，这同样还是个私，没有主动圆融整体。师尊在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上讲，所以呢，大法弟子要把该做的事情做好，不用管将来怎么样，自己做到心里有数就行，心中有法，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大法需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我想，不管我们手头在做的什么项目，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协调人同修可以把明慧有关体会文章打出来，给大家传看和交流，帮助大家对接收新唐人树立正念。有动手能力的同修都学会相关技术，哪怕自己没有时间去安装，最起码还可以把技术传播给更多的人，节省搞技术同修的精力，更有利于安全。没有动手能力的同修都正念加持，彻底否定邪党的干扰和迫害。有条件的同修家里都安装新唐人，哪怕一家都修炼没时间看，最起码还可以给亲朋好友看，而且自己有切身的了解后，还可以向亲友邻居推广。我们有一次到外地教同修接收技术，被外地同修的整体状态深深感染。该地区同修们正式法做得非常好，99年720以来几乎没受到过直接的迫害，只有一次恶警欲绑架一位同修，却被当地群众给抢了回来。大家都认识到推广新唐人的重要性，每个人都没有任何观念，只要正师法需要我就学。有位50多岁的女同修身有残疾，坐同修的摩托车往返百里来学技术。有的同修不顾烈日炎炎，在外面练习调试一练就是一天。有的同修见学的人多，就在外围默默地听看，用心领会，别的同修累了就主动上前替换。因为当地较偏僻，我们回去买了些工具送回来，发现几位同修都不在家，原来同修们都学会了技术，都去安锅了。以上谈到了我们大陆同修整体配合的一些想法。其实新唐人电视台主要不就是给大陆民众看的吗？毕竟大陆民众是华人的主体，而且深受邪党毒害，如果我们大陆同修不积极推广，就不能最大限度发挥新唐人电视台救度众生的作用了，那不是我们整体的损失吗？今年海外同修对新唐人晚会格外重视，现在已经在着手准备了，而且是两个圣诞晚会和新年晚会。可以想象今年的晚会一定更加丰富多彩，美不胜收。如果我们大陆同修在年前的几个月内多多推广安装，最大限度的配合收看新唐人，那又将有多少家庭得救，甚至走入修炼啊。最后用师尊2005年旧金山讲法与同修们共勉。有人说，我讲真相可以直接去救人，我今天讲真相讲明白一个，这个人有救了，我心里挺高兴。其实这个媒体在救度众生中所起的作用也有你一份。说这个媒体有100个人参与这工作了，那么这个媒体一天救度100个人，一定有你救度的一个。报纸天天发，何止100个人呢？是不是每天都有你度的一个人呢？一定是这个理，因为是大家共同维持了这个报纸，也就是大家在共同讲真相。就是我刚才讲的，要做的更好的就要协调好，每项工作大家都认真负责，共同烘托媒体，大家都做得好，这个媒体一定办得好，它救度众生起的作用就大，它救度众生救了多少人都有你一份，因为那是你们大家的嘴，是你们所有办报纸人的喉舌。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关于发正念的一些问题的讨论。现在在呼伦贝尔市一些地方，在流传发正念时加上4句话：想师父所想，做师父所做，成就师父所成就的，
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站在大法弟子个人角度所在层次中去认识，我认为不能算错。如果把个人所悟大面积的传，甚至被人当成网上的通知去传，就不对了。正法进程已走到最后，更不能往里加任何个人的东西。听到此话的人也要用法衡量同修所悟的，即使对也是同修所在层次的东西。严格的说，师父所想所做所成就的，弟子怎么会全部知晓？我们只是自己的感悟和知道师父讲出来的，就是修好的那一面也只是动车自己所在层次以下的东西。师父一再强调大法弟子要走正自己的路，这一点越到最后越关键。另外，也有些地区传一些发正念时要想什么的条子，长长的一段文字，内容繁杂，俨然一篇短文。有的同修说记不住时，就发正念时睁着眼先照单念，但是这样能不能达到发正念的时候静下来，用强大的念力集中在目标上，还是停留在表面的文字上呢？让我们一起读一下师父的经文。发正念时不是说老是念口诀，你念一遍就行了，就起作用了，除非特殊情况，你觉得静不下来，重新调整正念，那是可以，但是也是一个暂时的。其实真能静下来的时候，那一念就足以惊天动地，无所不能了，一下子简直把你所覆盖范围之内一切都定住抑制住一样。你像一座山，一下子都抑制住它们，不要思想老不稳啊，不稳就做不到那一点。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我的理解是，思想越静，念力越集中，功能发挥越强大。比如我们集体针对某些邪恶的地方或恶人，或清除某件事情的障碍，我们只要有这一念，知道要做什么就足以了，不需要在思想中背很长的句子，或者加上某种办法。功能都是有灵性、有意识的生命。师父在2003年美中法会上的讲法中讲到，开始全面清理旧势力的黑手时，讲到，当然还像以前发正念那样去做，我讲出来你们知道了，发正念的目的明确就行了，不用太具体的去想，带有这样一个目的，彻底结束旧势力的参与。我体会师父也同时在教给我们发正念的方法，提醒同修在做什么之前要经常去仔细体会法理，体会师父教给我们的方法，不要越来越陷在具体的做法中，甚至已经有些偏离了或机械化了，还没有意识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锦州大法弟子光莲的文章，真正感受到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一，真正感受到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我发现天要灭中共，退党保平安，这十个大字是邪党最害怕的。自从邪党的恶行被曝光后，我们地区大街小巷都贴满了各种各样用不同材质制成的真相粘贴，如天要灭中共，退党保平安，苏家屯秘密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等。世人到处都可以看到，有的粘贴已经贴了很长时间，但也有一些不明真相的警察在撕粘贴和蹲坑。记得有一天晚上9点多钟，我顺着上早市这条街，在沿途的墙上贴粘贴真相标语，突然黑暗处站起一个人，我仔细一看，他手里还拿着一根拐杖，我瞅了他一眼，就继续边走边贴，他在我后面紧跟着，
我知道他在我后面，我也没回头。大约走了100多米，我就进了路边一栋楼靠边的一个单元，楼门开着。他一看见我不见了就慌了，也赶紧跑到一单元门口四处张望。我看他进来，我就往上走，他也往上走。走到二楼，他站住了，往上看。这时我已经上了四楼，楼道灯全亮了。我特别镇静，没有一丝恐慌。我随手从兜里拿出钥匙，就大步流星地往下走。走到他跟前，他两眼死死地盯着我，眼光特别凶。但我没有动心，可他却像一个木头人一样没动。当我走到他身边时，我看着他说：“你站在这儿干啥呢？”这时我才看清他是个蹲坑的便衣。我心想：“我走了，你等着吧。”就这样，我从他眼皮底下走脱了。还有一次，也是晚上10点多钟，我把手里剩的最后两张粘贴贴在一个单元门口的电线杆上。我刚贴完，从院里出来一个人，好奇地问了一声：“贴的是啥？”我回答说：“真像。”他赶忙去看。他看了一会儿，不知道他为什么跑来追我。当时我发出一念，解体他背后的一切邪恶，叫他得救。他跑到我跟前，突然两只大手把我的手抓住，说：“大妹子，你做得太好了，你怎么有这么大胆量？贴这个太了不起了。共产党早就应该灭了，他把我害苦了，我满身本事却什么也干不了，就因为我家被他们定为富农成分。酒瓶我也看了，写得太好了，共产党净整人。”我说：“你看过迫害法轮功真相吗？”他说：“你们也不能跟他们对着干，会吃亏的。”我说：“我们不是跟他对着干，也不是想要他手中的权力。我们是佛法修炼，是告诉人们真相，让人们认清恶党的邪恶本质，明辨正邪善恶，别受恶党的毒害，从他邪恶的组织、党团队中退出来，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他说：“啊，原来是这样啊，那你就帮我退队吧。”我真为他高兴，我笑着说：“大哥，你追着我，原来你找我退出邪恶组织啊。”二，不等不靠，协调农村同修和传送酒瓶。去年我弟两名协调人被抓，资料点被破坏，损失很大，事后几个协调人压力很大。这时我再也坐不住了，我先后几次找到协调人切磋，什么原因出现这么大的漏洞。通过交流才知道，整天忙于工作，学法少，练功发正念更少了。在这种情况下，被邪恶钻了空子，造成了如此大的损失。我想我们平时总说为整体负责，今天资料点被破坏，同修被迫害，我还袖手旁观吗？我还为了自己的安全而不顾整体吗？这样的话配得上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吗？我找到协调人说：“现在你们有什么事需要我来做，我能行。”当时我有一念，有师在，有法在，什么磨难也挡不住我，大法弟子必须为法负责。当时人手少，我一个人做好几项工作，那阶段正好是大量发放酒瓶，本地里大部分发完了，农村还没到位，我就承担起协调农村同修和传送酒瓶的任务。开始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农村同修普遍情况是农活忙，学法少，怕心重，戒备心强，一般不和外地同修接触，怕出事，不安全，但也有学法好的。我就多次和他们沟通切磋，有时把他们约到县里来，直接的面对面的交流，有时用公用电话沟通，渐渐的他们对我信任了，这样工作开展顺利多了。为了让农民朋友早日能看到酒瓶，解除恶党对他们的毒害，我就把酒瓶传送到农村的同修手中。在农村做酒瓶也有一定困难，村与村之间很远，一般女同修较多，年轻人又少，要背几十本书是不轻的。可没有一个同修提出困难，都在履行自己的使命，有的做得非常好，也有的地区没有同修，传送非常困难。 就组织几个同修骑着自行车到几十里以外去坐，有时一坐就是天亮，尽管又苦又累，可是大家都知道这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是大法弟子的使命，救度众生，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助师世间行。三，修正自己，帮助同修走出困境。最近我们地区协调人之间发生了大的矛盾，长期以来因为有的协调人整天忙于工作，很少学法练功发正念，这样旧势力的黑手伸向了协调人，放大了他们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很大间隔。看到同修之间出现这种现象，我很痛心，怎么在最后关键时刻不向内找，还僵持到这种程度。听到后我就去找小美与她切磋，她当时压力很大，甚至很多矛盾都激化到了她身上。她说，我不干了，我不干了。我说，修炼人不能这样说，我认为有了矛盾不是坏事，就看你怎么对待，从矛盾中跳出来，这不正是提高的好机会吗？我们是在矛盾中，在困难中修自己，这算个啥事？大姐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你静下来好好学学法，练功发正念都到位，找找自己的不足，放下人心，过好心性观，提高上来。通过几次切磋，她心结开了，心放下了。她认为自己有很多不足，最主要的还是法学的少，没有那么大的容量，整天忙于大法的工作，没有把自己摆在学员之中，不应该有在学员之上的心，应该多和同修沟通，正实法中不等不靠，把本地区的大法弟子连成一片，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从而达到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师父每次讲法都是正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都是针对当时形势和将要发生的，是有针对性的。我们一定要认认真真去阅读理解好法理，跟上正法进程，少出问题，少走弯路。有的同修对当前的正法新形势不理解，就是对最近师父讲法没有严肃对待，就以为多做大法工作，正实法，救度众生就是最好的修炼了。其实这些事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尽的责任，是树立威德的一部分，而在其中提高自己才是最关键的。正法形式已到了人的表面空间，越到表面空间所触动的人的唯思唯我变异的思想越突出，也是人最难放下的东西，也是正与邪的较量。这些在同修之间也有突出的表现，在协调人与协调人之间，同修与同修之间造成很大间隔，在各种人心的冲撞下显得矛盾特别尖锐，互相勾心斗角，拉帮结伙等等，这些是中国人在恶党文化灌输下形成的各种变异观念的表现，修炼人必须清除这些变异观念和行为。四，紧跟正法进程，不得有半点含糊。今年三月份，明慧网曝光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后，我感到非常震惊，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好像这一幕就在眼前。当时我立刻冷静下来，意识到应该用修炼人的心态对待此事。我知道中共恶党什么事都可能干得出来，他邪恶至极，我对他们做的此事没有半点怀疑。我们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的同修受到邪恶的虐杀，我们一定要去揭露邪恶，将它曝光于天下，叫世人都来看看恶党对于一群信仰真善人的人做了些什么。师父说，明慧网的特点就是以报道中国大陆的迫害大法弟子的真实情况为主，那是揭露邪恶的第一手材料，报道的 99% 以上全是真实的，甚至于 100%， 它不同于一般其他的媒体。洛杉矶时讲法，我就记住师父的这句话，我悟到后赶紧去找协调人，想和他们商量如何及时揭露邪恶，可他们却没有什么反应，仍然忙于别的事。我挺着急，心想这么重大的事怎么就不理解呢？我又去找做真相资料的同修，同修同意了我的想法，马上做了许多曝光邪恶集中营黑幕的小册子传单，全线整个铺开了， 同时将酒瓶又重新散发了一遍，过去三四家一本。这么重大的事件，要不给他及时曝光解体邪恶，旧势力就会找借口来迫害我们。有的地区就是因为没有及时曝光邪恶，还在相互观望，几周后才曝光，结果被邪恶钻了空子，到现在还受着严重的迫害。大法是严肃的，修炼是严肃的，我们一定要跟上正法进程，不得有半点含糊。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农村大法弟子谈正法修炼体会。我们是河北农村大法弟子，这里的环境相对来说比较宽松，方圆三四十里的地方，我们都是面对面递资料、讲真相、劝三退、张贴大法标语，而且世人的接受能力也比较好。但开创出这样的环境也不容易，现将我们的做法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不对之处请慈悲指正。做好三件事，学法是基础。从迫害开始直到现在，我们这里基本上保持着师父给我们留下的集体学法练功的修炼环境，而且每月定期开两次交流会。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当作大法的一个例子，更好地形成了整体，互相切磋，群策群力。谁想出的办法对正实法有利，就按谁的主意做。2003年冬，民会网发表了《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和师父对这篇文章的评语，我们也认识到揭露当地邪恶的重要性。虽然我们文化低，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只要我们信师信法，大法就会开启我们的智慧。不会用毛笔，我们就用高粱杆蘸墨汁写真相，贴得满街都是。字虽然写得不好，但能让世人看明白，清除了大量的邪恶，也震慑了恶人。2003年至2004年间，我们这里曾被非法关过看守所、劳教所的学员克服没文化的困难，用真实姓名把自己遭受的迫害全部写出来，印成小册子在当地散发。恶警收到后受到极大的震撼，县乡610头目通过我们面对面讲真相，把大法书和非法抄走的物品还给我们。现在有的大法弟子经常当面给他们送资料。以前我们都是晚上往各家门缝里放资料，这样就是我们对世人明白真相的程度无法准确掌握。通过学法，我们悟到要面对面讲真相可以弥补这个缺陷。我们两人一组，以卖手套、袜子等为名，挨家挨户做真相，一般都能接受，但也有追着我们骂的，说风凉话的，甚至打手机报警的。我们只把它当作云游，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心不动。师父要我们广传酒瓶促三退，开始我们也犯了愁，不知怎么做。大家在一起一次次的切磋，又从明慧同修的切磋文章中得到启发，最后一致认为先从自家做起，再做亲戚朋友、本村、邻村，同时张贴劝退标语。这样从身边的人劝起，越做正念越强，越做范围越大，一步步开创出今天的环境。去年有外地同修到我们这里切磋，看到我们做真相的方式说，你们能这样做，我们为什么不能？其实就是我们那颗人心在挡着自己走不出来。他们回去以后，把整个地区的学员全带动起来了，而且做得比我们这儿还好，真是起到了比学比修的作用。在生活上，我们时时处处都替别人着想，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人们，积极交农业税，义务修公路，不占便宜，孝敬老人，疼爱子女。大法正得场，影响着世人，
明白真相的人都说，法轮大法就是好，就是正。他们还主动保护大法弟子，几次把邪恶到我村抓捕大法弟子的行动挡了回去，给自己奠定了美好的未来。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就不断发生抓捕迫害事件与魏县同修切磋。我们是魏县部分大法弟子，想借明慧周刊一角，就我县目前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与我县大法弟子紧急切磋。长期以来，我县大法弟子被抓被迫害的事件经常发生，尤其是2006年上半年，魏县的邪恶之徒制造了五次比较严重的对大法弟子的抓捕迫害事件。这些事情的发生固然与受迫害的同修自身有漏有关，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整体存在问题所造成的。一、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力度不大，曝光恶警坏人的恶行不及时，甚至没有曝光。师父说，大法弟子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救度世人与众生，都是在揭露迫害，都是在制止迫害，所以不能承认邪恶的各种迫害行为，更不能在迫害中叫邪恶随心所欲地迫害大法弟子。选自《正念制止邪恶》。就我现目前的状态，最起码在这方面与师父对我们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2006年四五月间，大法弟子高金荣正在家中做家务，被突然闯入的恶警歹徒骚扰查抄，当即被迫害得昏死过去。这一迫害个案没有及时进行曝光和揭露。又过了不几天，又一大法弟子门玉荣在街上讲真相，被便衣和恶警绑架，后又被非法判劳教送高阳黑窝继续迫害。这一迫害个案发生后，我县大法弟子对邪恶的揭露和曝光还是无动于衷，致使六月份在县城跑摩的的大法弟子王建银被610便衣恶警跟踪，并伪装成顾客对小王进行绑架。此后没有印制条件的部分大法弟子用小纸条简单的写了一些揭露曝光这次绑架迫害小王的资料，贴在了县城的街上，起到了震慑邪恶的作用。直到目前，在县城再未发生抓捕绑架大法弟子的事件。在县城王建银被绑架后的不长时间，魏县西河营镇610一伙对本镇大法弟子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疯狂骚扰、绑架和敲诈勒索事件。这一迫害事件发生后，亦未进行及时有效的曝光和揭露，致使到了八月又发生了柏树乡大法弟子被当地邪恶之徒抄家、罚款、骚扰、绑架等迫害事件。这五起迫害大法弟子的案件到现在还未见到过一份完整详细的揭露和曝光邪恶的资料。曾有少数同修在怕心的作用下，把揭露和曝光当地邪恶认为是乱捅，说什么现在好不容易安生点了，不要乱捅打了，要不又迫害我们了。直到最近，有大法弟子在切磋揭露曝光当地恶警坏人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行时，还有同修建议说，门望发说了，他要看看法轮功到底把他能怎么样，他现在整天在街上乱转，就是要抓讲真相的大法弟子。门望发跟法轮功较上劲儿了，建议是否不曝光为好。同修啊，我们这不是人为的在滋养邪恶、纵容邪恶了吗？正法进程到了现在，还有的地区反而不往大街上贴真相传单了，做真相资料广传九评也不积极去做，还错误地认为这是在为大法弟子开创稳定的环境，甚至说我们大法弟子所遭受的迫害和一些人的将被淘汰都是我们大法弟子自己造成的，师父要的是救度一切众生，一个都不应该被淘汰。同修啊，我们稳定的环境和众生的被救度是讲清真相、铲除邪恶而得到的，不是妥协换来的暂时稳定和所谓的互相理解就能去除恶人的坏思想及铲除其利用其坏思想迫害大法的邪恶生命的。当然，讲清真相、铲除邪恶有多种形式， 但不能否定大法弟子多年来贴发真相资料这种能大面积讲真相除邪恶的形式啊。师父在2003年11月15日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一文的评语中讲，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而我们所做所想的与师父在这方面的要求差的是何等远呢？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将来成就的是伟大的学者，伟大的神，我们有法在，有师在，师父时时刻刻在看护着我们，我们怎么就害怕坏人而不敢揭露和曝光迫害真相了呢？这不是在信师信法方面有很大的问题吗？二，整体协调，整体配合不到位。目前在我县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各县各片各点各自为政的现象，在某些需要整体协调整体配合的方面得不到很好的配合，甚至形不成整体。如去年某乡镇的大法弟子因去边远山区给那里从没听到过真相的民众讲真相，救度那里的众生，由于缺乏资料来县城协调，由于整体意识淡薄，没有把这件事当作是整体的事，结果远远达不到他们所要求的资料数量。又如有一资料点同修见一份资料觉得很好，就多印制了一些，结果送给另一负责资料下发的同修手里时，对方却是勉强接受。还有在同修被抓被迫害时，多数只是发发正念，没有形成整体互相配合，及时想办法营救同修。这种各自为政互相不能很好配合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对正实法形式起到了负面作用，给大法与大法弟子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三，内耗严重，被邪恶敞开了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空子。长期以来在少数同修中存在着矛盾，造成了不应有的内耗，虽属是极个别同修存在的这一问题，但影响极坏，所起的负面作用非常大，在全县同修之间造成了相当大的波动。如有的同修在这一矛盾的负面影响下用人心看待这一切，即为了避免受到矛盾一方的指责而不敢和矛盾的另一方同修接触，还有的同修采取常人的说法，什么一不像甲二不像乙，明哲保身，更甚者有极个别同修推波助澜，积极参与扩大矛盾，制造派性，捕风捉影，故意编造谣言，用以攻击和伤害矛盾的另一方，干着邪恶高兴的事，在无意中帮了邪恶的忙。说严重点，这不是站在了邪恶的一面了吗？在全县尤其是县同修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2005年3月，明慧周报增加了静观卫县版面，这对弘扬大法、揭露当地邪恶、震慑恶警坏人、清除另外空间的乱法烂规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很多同修都积极投稿支持和维护明慧周报增加的静观卫县版，常人都非常重视定期阅读静观卫县所刊出的文章和报道的事情。明慧周报静观卫县版刊出后，旧势力与那些乱法烂规怕得要命，据说省里传达下来的精神是魏县有能人了，要求下面尽快破案。可就是这么一件好人喜欢恶人害怕的大好事，在我们同修当中却有少数人不能从正法的需要来对待，而用常人心对待此事。有的同修在矛盾中用妒忌心来对待，故意不下载不印发明慧周报静观魏县，有的同修是怕卷入矛盾中不敢下载和印发明慧周报静观魏县，也有的同修不敢看《明慧周报》静观卫县版。当有的同修把周报送到他们手中时，对方却说我不看，他们两面斗得挺厉害的。据说静观卫县版是矛盾中一方同修编辑的。同修啊，这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心态吗？这件事不管是谁做的都是冒着相当大的危险在做。再说了，静观卫县代表的不是编辑这个版面的同修本身，而展现的是大法弟子办的周报《明慧周报》的风貌啊。《明慧周报》是我们大法弟子自己的周报， 我们这样对待是不对的呀。这些事情的发生，其结果是正实法受损，就是利得利，同修痛心，邪恶高兴。同修啊，扪心自问，这种状态在法上吗？这是正法所需要的吗？这是师父要的吗？我们大法弟子就得用法的标准要求自己，不能用常人的理来要求自己。我们常说，师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们真的按师父说的做了吗？我们对得起师父吗？我们矛盾的双方及旁观者都应该跳出矛盾的本身看问题，那时你会发现，这种矛盾大都是因为自己的妒忌心和一种怨恨心造成的。我们大法弟子在一起做讲真相工作时，难免频繁接触，有时一些人心会起作用，偶尔发生矛盾时，我们没有向内找，无条件的向内找，没有为大法的工作和救度众生着想，照顾的是自己的感情，放任了自己的情绪和执着，以至于长时期不能原谅对方，从而产生间隔。由于我们都没有及时清醒地认识这一点，就是利正好得手，他会顺着你的执着给你演化一些事情，让你看到对方的一些不足，还会利用一些不注意修口、爱传小道消息的同修，让他们传一些不属实的事情，让双方凭着想象和看到的一些表面现象判断对方的心性，甚至断定对方做了破坏大法的事情，引导其他同修和对方远离，使正法工作受到损失。我们修炼就是人的一面在修，修炼中是会有执着表现出来的，这时我们都应该站在法上去认识，为同修负责，善意地指出，应有帮同修的心态，不能让情主宰了自己，背后议论同修，在自己受到伤害时应该忍一忍，跳出自己所谓的感情，为大法、为同修、为众生想一想，找一找自己的不足。经过一个短暂的剜心透骨的痛苦后，那时你会发现自己的容量大了，你会生出宏大的慈悲，其实这就是修炼。为什么师父从传法开始一直到现在，几乎每次讲法中都要求弟子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要向内找呢？找自己的不足，去自己的执着，那才叫真正的修炼呢。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其实我们大法弟子所走的每一步，以及我们的一丝一念，哪怕我们做对了一点点，师父都会为我们高兴，为我们演化功，使我们得到升华。当然，就是利和邪恶烂鬼也都时时刻刻的在盯着我们，只要我们放纵了某颗执着心的时候，他们就会钻空子，就要膨胀和加强你的执着，目的是从这个漏洞里把你拖下去，最终毁了你。同修啊，在正法进程的最后时刻，我们一定要清醒，时刻认清邪恶用以间隔我们、迫害我们的一切手段，多学法，否定和破除邪恶的阴谋，让我们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共同精进，不辜负师父的众望和众生的期盼。再次建议全线同修，以首先学好法，实实在在地按照师尊说的去做，找准各自的位置，做好每个大法弟子该做的事。二，正念破除用矛盾间隔我现同修的烂鬼黑手，整体协调，整体圆融，共同精进。三，进一步揭露当地恶警坏人的恶行，尤其是要重点揭露长期专门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的恶人恶行。四，每位同修都要重视救度见不到真相资料的边远地区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利用各种形式，采取各种办法救度那里的众生。写出此文是为了共同提高，形成整体，共同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由于了解的情况有限，层次所限，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停止这场迫害。我们也欢迎您直接上明慧网获取法轮功在世界红传的信息。再见。